如果保罗跟希拉不被鞭打，不放在监牢里面，菲律宾的金主管监狱管理员不可能轻生。这种人他们的行业，一个人如果一个罪人落在罪人手里，那是真是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残忍很残酷，古时候的那种监狱制度是一塌糊涂啊，非常的不好。这个监狱的管理员像这样的人，他心很硬，没有机会也不可能，照着情境来说不会信神的。神为了拯救这一个人，甚至不惜让他的两个忠心的仆人放在监牢里面挨打。这就是神的家。各位，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事实，能够了解，但愿我们能够真正明白这一点。预示怎么样呢？以后他们喝了水了，他们喝足了，那个时候神就告诉他们说，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也叫他们要顺服神。为什么？律法吗？这不是律法吗？有的人说旧约只有律法，新约才有恩典。但是神的玛拿给以色列人喝水，这是律法还是恩典？当然是恩典，但是恩典里面有律法，律法里面有恩典。我们不能说旧约是律法时代，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观念。我在这个 workshop 也曾经提到过，虽然从一方面来说是无罪的，不，恩典里面有律法，律法里面有恩典。让我们看到以后怎么样呢？我们看到他们到了以琳之后，在那里有很多的水，有种树，他们觉得水边安营取之不尽啊，这个用之不竭，很多那个享受神的恩典。现在我们看十六章，请各位来看第十六章。在十六章的地方，我们就来看的时候，各位当耶和华向摩西说，我们总看到摩西的感受，从十一节看起，从十一节看起。耶和华笑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预言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我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犹如白上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然后还有很多的内容，我相信各位能够了解。在十五章里面，以色列人说我们喝什么呢？在十六章里面，以色列人说我们吃什么呢？他们一次的教训还不够，他们又在发怨言。是不是因为他们发怨言，神算了，这些人真讨厌的，这样发怨言算了，叫他们饿饿好了。神是不是这样？没有。换句话说，我们还是能够看见 grace is unmerited unconditional。 然而神也进一步的要造就他们，要训练他们，不能够老是这样，老是这样，老是在恩典当中堕落，那就不行了。我们必须要在恩典中长进。到了晚上，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的时候还有这个露水，但是露水过去之后，不料地上有血小圆物。让我们想到神的恩典呢，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神奇的方法。其实他们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可能这个玛拿已经在那里了，不过是看不见罢了。会不会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神的恩典已经预备好了，我们看不见，我们还在发怨言，我们还在着急。你看多么幼稚，多么无知呢？求神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好像以利沙祷告的时候说，是求神开那个少年人的眼目，让他看见，看见什么？神的军队已经能够胜过亚兰的军队。各位，我们今天需要看见，我们需要看见，看的别的人是不能够看见的。正好像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不是讲到吗？因为摩西他所以这样做，因为他能够看见那看不见的主。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 spiritual insight and foresight。 如果没有这个，我们哪里有属灵的力量？我们哪里有充足的信心？我们哪里有这样生活的力量？那但愿主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真能够看到。因为神他有很奇妙的方法，好像是很不能够解释的，好像是很难了解的，好像是很渺茫的，但是一定也不没有渺茫。因为在我们看不见的那种 uncertainty behind it, there are spiritual realities, 树林的真实的实际的都在后面。于是怎么样？不料，对他们说是不料，但是在神已经都预备好了。 在地上有小白霜一样的小火圆舞。那么以色列人看见之后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圣经里面没有解释，我也不敢随便的推测。请各位注意，我们查经的时候，查经班查经的时候，不要有的时候过分的想象，有的时候可能会错误。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想这里，比如说这里他说这是什么呢，你说应该怎怎么解释？会不会这是一个很惊奇的感觉？哎呀，这是什么呢？怎么这是什么东西啊？惊奇。会不会这是一种很轻视的感觉？这是什么呢？我们肚子很饿，那这东西怎么能吃呢？我可能我们不要太注意这一方面的估计，但有一件事情是真实的。这里面说着重是什么呢？他们说这是什么呢？换句话说，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事实上，神的恩典有很多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是恩典，其实就是恩典。我们不知道这是很宝贝的恩典，其实这就是宝贝的恩典。我们不知道这恩典是为我们现在的需要，就是为现在的需要。正是神预备为我们预备的，实在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都是信的，在主里面都是信的，在日光之下没有信的，在日光之上，在基督里，他就是信道的人。在基督里，每一早晨恩典都是新的恩典。在基督里有新的亮光，有新的知识。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的。保罗当他年纪老的时候，他说：“我外体虽然毁坏，但是我内心一天新是一天，永远是新的，永远是新的。”新叹号也是前面扣人，正是我们都是体会到有这样的经验。那么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什么？因为马拿这个字一样了。根据本来的文字就是什么，什么就是什么呢？那么这就是什么？因为无以为名啊，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是的，神的恩典就是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描写，他就是这样的给我们恩典。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我们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能够不凭想象，也就是我们凭一点想象也可以，不过我们不要呢，就是太离开这个本来的范围。如果我们读到这段圣经，有的人的想象是这个神不是全能的吗？既然神是全能的，为什么那么麻烦要叫以色列人早晨起来还要捡这个玛拿？其实啊，神是大能的，可以透过这帐篷吊在他们枕头旁边的，那么就一行偶尔看见那里就吃，吃完了再睡觉也可以，玩玩也可以，到了什么玩玩，我在哪里，那么到中午的时候我在外面打球，在那里玩，反正 一下子我停下来玛拿又在那里，这多方便呢。这个想象我也说也不是一定错误，不过呢，有的时候也可能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神是不是这样现成的叫以色列人吃的马呢？没有啊，神要叫他们去捡呢、啊、捡呢太早去还没有，太晚了已经没有了，化掉了，又要早，不早不晚，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分量，不要做多了也反正臭了。但是有的时候要多一点，为什么呢？因为第二天是安息了。那么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这就是律法，因为在恩典中有律法。我们不能说玛拿这是律法吗？因为这是神白白赐给以色列人。但请各位记得，恩典中有律法。各位，今天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我不是说你们要像以色列人那种守律法的那种精神，你们在这个在安息日守600多条的那个规条，到以色列人及犹太人这种方法，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乃是说，我们要在神的里面规规矩矩的照着他的心意来做，不是说我们可以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求神那个怜悯我们。现在我们看第十七章，在十七章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很有意思，因为这里面就两段主要的经文。一段经文，当他们又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又在发怨言了。各位，如果你看民数记的时候，民数记的主题是什么？我刚才讲到出埃及的主题是 redemption 救赎，民数记的主题是 direction 引导。但是很可惜啊，我如果我们找另外一个主题的话，从人类方面来看呢，就是 murmuring， 整个的 murmuring motif 在民数记里面，怎么老是在那里发怨言？在发怨言的时候怎么样？神就吩咐摩西。各位，你注意到这里很有意思啊，有的时候神要叫人，但他安静的等候；有的时候神要叫人，不但等候，而且要顺从，照着神的意思要顺服，要有行动。比如说没有水喝，上次没有水喝，神要叫他那棵树要有动作的，有行动的，扔在这个水里面。现在呢，神要叫他做什么？要叫他击打磐石， 那这个杖，一个杖多么有用，在十七章里面两次提到杖，一次是击打磐石，另外一次把这个杖举起来要为这个征战的祷告。是的，我们那个看到这个，但是有的时候神要叫人安静等候嘛，不是吗？举起杖来不做什么，就是在这样在那里祷告，举起杖来不做什么，就是叫洪水分开。甚至于在玛拿的时候，神没有叫摩西做一些什么，不是叫他做一些特别的动作，但是呢就叫他安安静静等候。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事实，当摩西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就得胜，当他不祷告的时候，或者不是不祷告，而他软弱了，手就举不起来的时候，结果就失败。我觉得我不需要解释，各位已经很了解这个祷告的内容，祷告的功效，祷告的大能。其实叫我们不是单单读圣经明白这个意思，更要进一步的领受他的恩惠。在十八章里面我们又能够看见什么呢？在十八章里面我们记得到摩西的岳父，就是到摩西那里给他一个建议。什么建议呢？是你不要完全集中在你一个人的身上，最要紧的定好要把工作分配啊，要 delegation， 要有一种分工合作的精神。换句话说呢，你应该有一点的组织。有的人说教会还讲组织啊，讲组织就错了。好像有的人今天在教会里面一般盛行的两个字，这两个字三个名词，我可以说三个名词简直是罪大恶极啊。第一个字是知识，哎呀，知识不得了，知识啊，这个知识正是讨厌了。你看以利沙的那个苏涅夫人的那个儿子是神奇胜利，以后他头痛，你看这知识太多，头痛好了不死了嘛？啊，所以有的人叫知识，这是一个非常坏的字，知识。有一个字是什么字呢？有一个字是组织，教会不能有组织啊，这是人的作为啊，这是人为组织。还有一个宗派，宗派的罪恶，教会不应该有名字，对不对呢？我很坦白的错了。根据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读的，我们很注意到一定要有组织。在会幕里面，当然我并不是说用人为的因素来取代神的工作，但是保罗也说我们要照着规矩要有次序来做。各位你记得不记得当神创造的时候，在整个的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所着重的是什么？ Order and harmony， 秩序与和谐。 From chaos to cosmos， 本来是混乱的到有秩序，有了秩序什么都有次序之后才有和谐。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神的工作方面不大有和谐，主要的原因我没有秩序，没有组织。祭祀型的宗教 priestly religion 非常注重系统跟组织，不是不需要的，请各位一定要注意到我们今天应该所注意到的事。宗派是好的，因为宗派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也是历史的需要，宗派绝不是罪恶。谁说宗派是罪恶他错了，请各位注意到，因为神祝福宗派。今天中国的教会不研究教会历史，所以不懂。你们如果参加唐牧师，虽然我不知道唐牧师所讲的内容，我相信他也一定会提到这个神的祝福。历代神借着很多神的仆人做成他的工，神也在宗派里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感谢主。谁说宗派是错误的？他本身就错误，他自己本身就宗派的宗派绝对错误。今天特别在东部的美国东部，很多的信徒查经班的弟兄姊妹对宗派有个错误的观念，我今天不能不提出来要纠正，因为这是我自己的 conviction， 不是随便讲。为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应该集中在第十九章，因为十九章里面实在太重要了。在十九章，现在请各位看十九章，我觉得十九章里面非常宝贝的真理，就是能够光照帮助我们。我们预备把余下的时间就完全放在十九章里面，我说的今天余下的时间。现在请各位来看在十九章第一节开始，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想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告诉他们 On eagle's wing， 在翅膀上面。其实在旧约里面，摩西的歌有两首，一首在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出埃及记十五章，另外一首呢是在那个生命记三十二章啊。我们可以有一个名词叫做天鹅之歌，因为这是到摩西临死以前他在神的面前所体会的。其实讲也摩西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应该讲到这个，可惜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当他快要离开世界以前，他体会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什么样的恩典呢？是恩典的训练。所以在生命记三十二章他怎么说呢？他说啊，神要恩待我们，他保护以色列人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他说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好像那个鹰鸟把巢窝搅动。怎么要搅动这个巢窝呢？我们知道这个鹰鸟呢，小的时候啊，这个母鹰呢就要把小的鹰鸟在这个巢在这个窝里面，那么每天呢就是要把很多的这个食物带来给小鹰鸟吃。这小鹰鸟吃得蛮舒服的，也很暖和的，那么这个就是觉得很舒服，但是不能老这样舒服下去啊！如果这样舒服下去，这个鹰鸟永远不会飞了。那么怎么办呢？很简单，到了时候母鹰第一把巢窝搅动，把巢窝弄坏了，没有巢怎么办呢？啊，没有巢也没有关系嘛，小鹰鸟就在它的母鹰的翅膀上面，好像小孩子很喜欢坐摩托车走啊，我们带着小孩子坐摩托车走，小孩子啊叫好高兴哦。那么那些小鹰鸟也是在母鹰鸟的这个翅膀上面高阔天空飞来飞去，很高兴。到他们最高兴的时候，母鹰鸟一刺之后啊，这小鹰鸟就掉下去了。一掉下去不行了，要挣扎，拼命的挣扎挣扎，飞两下飞两下，再飞飞飞飞不动了。哎呀，完了，这样完了，这下子就掉下去。等到最掉下去的时候，母鹰就在从底下一下子又把它接起来。这是恩典的训练。你我也需要这样，在树林方面我们要断奶啊，我们不能够老是这样的吃奶了，小孩子一样要断奶，断了奶之后我们一直长进，是的，我们需要长进。于是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这么说呢，他说如果你们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神与以色列人的约，正好像神曾经与亚伯拉罕以撒等等他们的立约一样，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他的应许不会落空，正好像神像挪亚的约一样，有洪出现，多彩多姿的恩典，多彩多姿的认证，多彩多姿的见证。于是怎么样呢？他说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一章圣经各位你记得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也引用了，不是吗？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所引用的时候说，被拣选的族类是神的选民。为什么神要拣选以色列人呢？这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纯正？是，从一方面说是，但是以色列人不是一定是很好的，都非常敬畏神的人，不是吗？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失败，甚至在雅各家里面也会拜偶像，很多很多的问题。是不是因为他们有优秀的文化的背景？没有啊，因为古巴比伦啊，这些埃及文化的背景要比以色列人好像强了很多。以色列民族不过是一个很弱小的民族，居处在中东的要啊。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人？如果有解释，有，只有一个解释。什么解释呢？神的恩典。今天你我也是这样，神为什么叫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我们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如果有理由的话，只有一个理由，神的恩典。各位，今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这都是神的恩摆上的。我们只有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来，让他用我们，用我们一生。神所特别拣选的子民是圣洁的国民。什么叫圣洁的国民呢？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分别出来，消极方面 from， 积极方面 to，Holiness unto the Lord， 是要从两方面来看。各位，我们不是看到这个事实吗？那你看，甚至于在创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救赎。神他都分开的工作，他把光跟黑暗分开，地天跟地分开，陆地跟洋海分开，生物跟非生物分开，生物里面植物跟动物分开， 动物里面有卵生的有胎生的分开，高等动物里面再分开一只分开以后，然后再造人。他不但说分别的工作，他也说聚拢的工作，叫我们有 belongingness， 有归属感，各从其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需要有教会，不是朝廷办够了，需要有教会。因为教会是什么呢？教会的 church as the people of God。 我们从这个思想从哪里来？从旧约来的嘛。旧约我们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里面能够看到教会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因为在这里面讲到这个人民啊，就是百姓这个字眼，这个字以后当旧约翻成希腊文的时候呢，就把它翻成一个字，这个字就是在新约里面所用的教会。你们要为我做祭司的国度，还有比这个更宝贝吗？其实以色列人不是他们有大祭司吗？但是以色列人也是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虽然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些教会曾经犯了错误，有 clergy 跟 laity 所谓圣品俗品之别，但是也不是所有的教会是错误。而事实上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尽我们的本分，特别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他都提出来的口号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Royal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哎呀，讲到祭司，我们想到祭司就是当然形式化传统的形式的。今天在我们中国的教会里面是非常不赞成祭司型的宗教，我们觉得这祭司型的宗教完全都是一些仪式化的，我们要有一种 free church tradition， 我们不要注重祭司。但事实上今天中国的教会需要祭司型的宗教。什么叫祭司？我们了解不了解？祭司最要紧的是做什么？敬拜。我们会敬拜吗？我们不会敬拜，所以我们就随随便便。因为我们到礼拜堂也不像，也就是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聚会，从一方面说这是很好，在另外一方面说呢就随随便便。所以在聚会以前呢，这个圣所里面好像是市场里面一样，糟打不得了，吵得一塌糊涂。做主席的嘞，现在我们开始敬拜，刚才不是敬拜，所以刚才可以聊天了，现在才开始敬拜，心还没收拢嘞。很多很多的在敬拜方面的软弱错误，因为什么呀？因为不知道我们是祭司的身份，不知道我们是祭司的身份。创世帮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他是立位人的，是祭司的身份，因为这是祭司的，是 priestly religion 的身份。我很多时候告诉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我常常的提出这个警告，有的时候啊释放哪里有准备，哪里有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不要讲话了，祷告祷告祷告完了之后还是在讲话，在玩到上来了，愤怒登场，现在就是衣服都穿起来了，就上这个上到讲台的旁边了。我很多的时候在这个讲台上，一个做讲员坐在讲台上坐着，到后面的释放，我听见后面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打拍子声音。为什么打拍子？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工作就现实嘛，读圣经也不关他们的事，祷告也不是他们的事，他们就在现世现说现世，这是他们的节目，这个节目完就完了，他们没有敬拜，他们也没有帮助别的人敬拜。他们唱诗的时候不晓得在唱什么，好像是这个是特别的，因为他们说唱出来的也没有信息带给弟兄姊妹。各位，我们是不是应该注意这个？求神怜悯我们，实在关于敬拜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注意，不过无论如何请各位注意，我们的祭祀，我们要敬拜神，我们的祭司，我们要献祭，我们要献祭，不是吗？我们要奉献了。耶稣基督他不但是祭司，而且他是祭品，把他自己完全的摆上。我们的祭司，因为在旧约里面的祭司做教导的工作，教导律法。今天我们做教主日学，我们做教导的工作，这是祭司的工作。祭司医治，做医治的工作，心灵里面的水。我们今天做祭司的要医治别的人的心灵的伤痛，这是祭司的工作。祭司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是传福音的工作，这是祭司的工作。要把人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祭司的工作。还有你们有没有想到过，连拆船 missions 是祭司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 kingdom of priests， 在以赛亚书第42章里面怎么说呢？以色列人他们要成为众民的宗保，宗保什么呢？祭司嘛，做外邦人的光， a light to the nations。 有没有想到拆船的工作是祭司的工作？我们叫人与神和好， 什么技术不对啊，什么不对？今天我们应该重新的强调，重新的注重，重新的注意到我们有祭司的工作。在彼得前书里面更清楚的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是军政的祭司 ，Royal Priesthood。你看，这是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的福分，这是我们的职分，这也是我们的本分。让我再重复，我们就是祭司，在神的面前要敬拜神，在神的面前要献上献祭，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做教导的工作，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做医治的工作，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把人带到他的面前，做传福音的工作，也做差遣的工作，这都是祭司的工作，这是我们的身份，是我们的福分，也是我们的职分，也是我们的本分。如果你愿意神用你，用你什么？叫你做祭司。如果你要神一生用你，你一生要做神的祭司。教会就是一个 priestly community， 一个 worshiping community， a servant community。 因为祭司做神的仆人，要侍奉的，要在神的面前敬拜的。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大家同心合一，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做祭司。今天我们觉得神就这样的教导摩西，叫摩西教导以色列人。今天神这样的教导我们，教导你跟我，让我们知道，如果用我一生是我们的心愿，是我们的祈求，那么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的态度 trust and obey， 我们的身份是祭司的身份，祭司的职分，我们就要尽我们的本分。现在我们低头一同祷告。每一次在夏令会的时候，就有一些弟兄姊妹要决志。我自己个人感觉到，决志不是几个人的决志，应该每一个人的决志。所以我现在不是要请各位现在在这个时间里面决志，我希望你，如果你本来没有开始，现在开始；如果你已经开始了，我很盼望你在明天离开营地以前，你要在神的面前决志。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例外，没有信主的，你一定要决定信主，你离开，这样对你才有价值，否则对你是一个无可饶恕的浪费。已经信主的，我们要决志，神要教我们做什么。我想我们如果有一点时间在神里面的等候，如果我们在有一点时间稍微思想一下我们这两天在圣经里面所领受的教训信息，一定明白我应该做什么。感谢主，我要每一个人决志，我也希望不是我要我是谁，实在是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决志，没有一个人是我例外。今天既然来了，神要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决志，所以呢，明天应该到一个真正决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决志。好，希望各位倾听这个思想，如果你有功夫的时候，定好能够拿一张纸上，你把它写下来，我决志做什么，在神的面前立约，立约要在神的面前立约，因为神向我们立约，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立约。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这样的恩赐，这样的奇妙，这样的充满的连续。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么样的软弱怨言，但是你还恩待我们，不是叫我们这样软弱下去，而是叫我们及时觉悟觉醒悔改，切实的能够靠着你的恩惠，能够信靠而胜负。但愿主你自己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大能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保守，因为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就的主，你既然动了善功，你一定要做成你的功。感谢主，我们就等候在你的面前，不但在这个时刻里面我们一直等候，我们需要在你的面前有所觉知，然后我们就 带着兴奋的、感恩的、欢悦的、充满着希望的，我们奔我们的回程。但愿恩主你继续的恩待、帮助、带领我们，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